1996年3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大规模三军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两个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引发台海危机，战事一触即发。
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了英雄金，因为美军是用丝带装尸体的塑胶袋嘛，那个大陆解放军是用白布，他准备了很多白布，万一受伤或阵亡了，他用白布把它包起来。
由于台湾及时掌握了有关这次军事演习的准确情报，加上美国的介入，这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的落幕了。这个向台湾提供情报的人，就是1949年以后中国最大间谍案的主角，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刘连坤因为在89年六四事件期间同情学生，并发表了对当局镇压不满的言论，而受到上级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监听。可以说六四事件这根导火索点燃了刘连坤心中对当局的不满之火。无独有偶，台湾专门执行对大陆情报搜集工作的部门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恰好认为六四为搜集大陆情报提供了新的契机。1989年11月上任的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指导思想。1992年3月，彭大为开始担任专责策反中国军官与军事谋略工作的军情局第6处副处长。他上任后负责执行策反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的工作，即所谓的少康专案。彭大为分别在1992年11月和1994年12月两次与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台商张志鹏进入中国大陆与刘连坤会面。彭大为的第二次大陆行被中国反间谍机构获知，双方一度展开紧张的跟踪与反跟踪。
我计程车一到宾馆，他们摩托车也跟到宾馆以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是封锁另外一个出口，旁边有个门嘛，那我从这门进来，他们两个人分开，一个去封锁这个门，一个在这个门等，这就给我机会了。我一进去就看到张志鹏伸个脖子在那，因为过了好久了嘛，我一看到他，我说我走近他，我不跟他打招呼，我说你不要讲话，我说我被跟踪了啊，哎，我们先上个厕所。到厕所讲，
庞大为利用5分钟的时间进入刘连坤的旅馆房间与他见面，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从92年成为台湾间谍后，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中共接收香港的计划等，还有中国战略部署重点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界以及南中国海的情报。
事实证明中印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还在那个中南沿海为了南沙群岛也还在这争执，所以这个情报的这个时效性呢，能拉到10年以上的情报是好情报。
刘连坤在96年台海危机中提供的情报瓦解了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但是也可能因此而暴露了自己。1999年3月29日，刘连坤在北京被逮捕，8月经中国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刘连坤被处死。请您关注解密时刻台海间谍第一案完整版。